神用埃及人的方式想要拜领他们出埃及的耶和华。所以你说的对，就是把牛犊跟耶和华混在一起了，我们叫做混合主义，看起来又是像拜耶和华，看起来又像在拜牛犊，是这样子。我们中国教会历史上常常有这么一段的时间，也常常有这样，就是混合主义是什么？就是你把神降格成可以操纵、可以看见的偶像。所以这时候耶和华就吩咐摩西说，我们大家注意看啊，他说下去吧，因为什么？谁的百姓啊？你的百姓。然后谁从埃及地领出来的？你这个你是谁啊？你觉得神是不是很可爱？他说你的百姓，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啊！我们要读，我们读圣经要读出背后的感情哦，要读出那个味道来哈。他说你的百姓啊，这个表明上帝怎样啊？不想要，表明他非常的失望，他心里很痛苦。他就说你的百姓，好，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。好，我们要看败坏这个字哦。这个字如果你们查那个唯独圣经，你就可以找到败坏这个字在哪里出现呢？好，创世纪六到十一，那嘉禾帮我们读一下好不好？
好的。世界在神面前败坏，地上满了强暴。神观看世界，见是败坏了，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。神就对挪亚说，凡有血气的人，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的面前，来到我面前，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，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。
OK， 好，我读创世纪第六章的时候就觉得，哇，败坏这个字怎么一直出现啊？我还少画了一个哈，败坏一直出现应该有三次吧。好，在第一个我忘了画哈，三次。然后呢，我就要把他们毁灭。这个毁灭啊，其实也是败坏这个字。上帝败坏，意思是上帝毁灭；人败坏，是人做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事。所以他说，败坏的时候，败坏到这种地步的时候，上帝就要败坏他们。所以现在同一个字就表示他们这种的败坏，以色列百姓啊，就是出埃及记里面这种败坏，跟挪亚那时候的败坏，在上帝眼里是应该怎样？应该毁灭的，应该这个败坏应该换取上帝的败坏，上帝的败坏就是毁灭他。OK， 所以从这个字眼你就知道，在上帝眼里，他说你的百姓败坏了，这个败坏跟挪亚那时候的败坏一样，所以人的败坏是要导致上帝的毁灭。那我们就问，可是为什么这里百姓的败坏没有导致毁灭呢？哎，你们说说，如果按照创世纪第六章，他那个败坏是一样的意思，应该毁灭的，为什么？对了对了，你现在知道代祷有多重要，现在知道代祷有多重要哈。因为第十一，请那个李欣帮我们读哈，男生的李欣哈。
领出来的，为什么使埃及人讲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与他们，把他们杀在山中，将他们从地上除灭？求你转意，不发你的烈怒，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，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、以撒、以色列。你曾指着自己启示说，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给你们的后裔，你们要永远承受为业。
好，谢谢。OK， 你们看到了，因为他败坏本来应该毁灭，因为摩西代求。然后你现在看摩西说什么？摩西他很敏感啊。刚才上帝说你的百姓你带出来了，他马上也回了一句话，你看到没？耶和华，你为何什么？对，他说，现在他说你的百姓，然后马上又说这百姓是谁领出来的？对，我们要读的时候读到那种俏皮哈，他们两个人在那里对话，好像爸爸妈妈一样。你的孩子怎么样？然后他说你的孩子怎么样？这他们两个是摩西已经感染了，上帝那个为父为母的心啊， 所以他马上知道，其实上帝讲那个话是太伤心了，伤心到一个地步，说是你的百姓，是你领出来的。好，摩西很敏感，马上说，是你的百姓，是你领出来的。好，然后的，那你们现在看一看，好吧？我们看一下，你们分析一下，他是用什么话来让上帝后悔不降灾祸，转意不降灾祸？他的理论是什么？这是我在作业里面问的哦。有两个理由，来，哪个人知道说一下？好，哎，好，你说。
与神的荣耀和神的应许是相违背的。
哎，神的荣耀就是这个，你让埃及人议论说把他带出来是让他除灭他，这个是关于神的名声，神的荣耀，很好啊。然后第二个，他说你不是那个应许亚伯拉罕吗？啊，那你应许的这个全地你要纪念啊。好，所以两个理由啊。第一个是这个百姓埃及人会嘲笑，这关乎神的荣耀与神的名声啊。第二个，求神纪念啊这个应许的约，好吗？所以他的代求翻转了这个毁灭，这个败坏，好吗？所以你现在看到代求有多重要。好，然后呢，摩西现在，于是耶和华就后悔了，后悔。那我们大家要，人家来问你，你要讲哦，要知道怎么讲，怎么说后悔？为什么神会后悔？后悔，你们就记得哦，后悔。那个他怎么会后悔呢？哈。因为这个是用人可以理解的感情来描述神，后悔通常就跟神的恩慈和怜悯是连在一起的。神只要找到理由，他就后悔不降灾祸。他需要有一个理由，因为他是公义的神嘛。他什么理由呢？就是摩西代求，那他就马上把他的恩慈和怜悯显出来。所以上帝是很喜欢展现他的恩慈和怜悯，但是他的公义在那里，那需要有人来做一个代导者。所以你每一次讲到后悔，你就要想到他的恩慈。所以当摩西站在破口代求的时候，神就乐意收回他的审判。上次我在祷告会的时候讲另外一段教会的，不是圣经里面的历史，旧约历史，也是人那么败坏，但是没有人代求，结果上帝只好把他们毁灭了，让他们被掳到巴比伦。那是哪一段？是谁哪一个先知讲的？你们记得吗？忘记了，就是以西结啊，以西结时代的时候，以西结就说：“哎，没有人站在破口。”上帝说：“你们没有人要站在破口上，我只好毁灭这个百姓了。”啊，好，那我们现在看。然后摩西呢？那摩西怎样？好，所以当摩西站在破口代求时，神就乐意收回他的审判。好，请这个 Rebecca 帮我们读这一段。
摩西挨近营前，就看见牛犊，又看见人跳舞，便发烈怒，把两块板扔在山下摔碎了，又将他们所住的牛犊用火焚烧，磨得粉碎，撒在水面上，叫以色列人喝。
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啊，他这么生这么大的气。生这么大的气，是不是情绪失控？你们觉得是不是？当然他有情绪啊，可是这个主要不是情绪失控。这个板子是一个合约啊，是法律行动。那因为他破坏了十诫里面头两诫嘛，头两诫不可拜别神，所以他摔碎这个法板，就表示说我们的合约断掉了。好，啊，就好像这个婚姻关系破裂了，它就断掉了。好，那这个是摩西的愤怒。那我们看亚伦是怎么样啊？有没有觉得这句话很好笑？来，我们看那个丹尼尔帮我们读吧，24节。
我把金环扔在火中，这牛犊便自己出来了。
啊。你们看到了吗？好，有没有就是我们为自己辩论的时候，不 有时候会不会像这样就很可笑啊？啊，他就说牛犊就自己出来，然后最后，这个摩西就是说，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这里来。好，这时候是利未的子孙就过来了。这是为什么后来上帝也特别拣选利未来成为他的仆人啊？因为这是在这种关键时候，利未子孙站在神公义圣洁那一面。然后我们现在来看这下面这段很重要啊，这个祷告，请你们看。来，安娜，你帮我们读吧。
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，说：哎，这百姓犯的大罪，为自己做了金像，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，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。
好，那我们来看啊，我们读圣经一定要，我讲了很多次啊，一定要想象背后的情感情绪，好吗？好，这里面的标点符号是后人写的，可是这个标点符号不一定一样，不同的版本不一样啊。但是我觉得他这里的标点符号很好，他说百姓犯了大罪，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。那我们一般的版本是六个点，那你们觉得这个不是圣经啊，但是我们可以考想一想，为什么他点个六个点啊？就是你读的时候，哎，这百姓犯了大罪，为自己做了金像，如果你可以赦免他们罪，然后你就停在那里，为什么停啊？安娜，你说。
就哎呀，这百姓，就我觉得是有很多叹息跟无奈在这里吧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因为这个罪犯的还是前两条，哎，又不是后面的几条，是前两条就犯了。
嗯，谢谢啊。就是摩西是认识这个罪，这是跟挪亚时代那个败坏那个罪是一样，所以他停在这里，因为他知道这是不可以赦免的。这怎么赦免呢？啊，这个是，这个罪太严重了，所以他倘或你肯赦免他的罪，他就停在那里，怎么能赦免呢？所以他就马上说了一句话，啊，不然你就从我所把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。就是他知道这不能赦免，那这时候他只能把自己献上来，想要来交换，啊，得到他们被赦免。看懂了吗？你要他倘或你肯赦免，所以我们要想象他认识神的公义和圣洁到一个地步，他知道不行的，不行的时候，他又想要他们得赦免，他能怎么办呢？就把自己赔上去了。就是他认识上帝的圣洁公义，但是他又认识上帝的慈爱，他也这时候已经被上帝的爱感动，所以他自己愿意献上。 OK， 好吗？好，所以出埃及为什么百姓的败坏没有灭亡，原因就是有一个摩西这样的人代求。好，所以摩西有个中保的精神。可是他讲说这个涂抹我的名，有的人说那这个是情绪什么操控还是什么情绪什么的啊，跟神说，你得赦免他们，要不然你就把我的名算了，我就不要了哈。但其实是他非常的爱百姓哈。这句话是谁写的？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，保罗写的。保罗也懂得上帝的爱啊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现在就来讨论了，好不好？第一个题目哈，以色列人当时最大的恐惧和渴望是什么？你们要讲的具体啊，哈。他们想恐惧什么，渴望什么？那金牛犊和耶和华到底有什么不同？为什么这么吸引人？那我们神对我们祷告迟延的时候，你会不会找一个金牛犊呢？第二个，摩西气的摔碎法板，这么激烈的反应跟我们一样吗？啊，那为什么他又要对神说，你如果不赦免百姓，我宁愿自己的名从生命上册上涂抹？这是不是情绪勒索，还是更深认识神的心意？你们用自己的话表达。那如果弟兄姐妹软弱，或者社会上有不公义的事，啊，那我们是什么反应呢？啊，我们跟摩西反应是有什么不同吗？啊，情愿被涂抹，但是我们要问，摩西宁愿被涂抹，能救百姓吗？好，我们得来讨论吧，好吗？来， 三四个好不好？四个，顶多四个 ，OK。
一个就是看见看不见，还有呢就是当然是真和假的分别，还有一个我们觉得很有意思，就是说一个牛犊是人手所造的，神是自由拥有的，那这个是很大的不一样。那我们讲到说，牛犊为什么这么吸引人的时候，是因为，这个金牛犊可以被控制，就是我们需要它的时候才去拜一拜它，不需要它的时候把它放在旁边。这个而且呢，Michael 讲了一个很好的，就是说，我们容易找什么样的金牛犊，或者金牛犊为什么这么吸引人，是因为它常常可以肯定我们的，就是说这个东西呢，它是一个偶像，但是呢，它常常给我们一些肯定，让我们在这个寻求它的过程当中，就觉得说，哎，好像自己很好，自己很厉害，自己很棒啊，对。
好，其他有人补充？没有吗？好，很好啊，讲得很好。那第二题，第二个，来。会，第二题。
但是还没。
啊？啊？你给我，就塞给一个人，塞给 Rebecca。第二题。来，快，我们要赶快。
我们第二题没有讨论到。
第二题没讨论到，好。你们都没讨论到，好好好 ，OK， 那你们第一题补充，李欣第一题补充。他们讲的有没有补充？
我们补充的就是后面就是，最后一个问题，可能说是我们在神对我们的祷告延迟时，他可能接受不到他对我们的一些指引的时候，我们就常常去依靠自己的能力去行事，然后就会引发一些自己的骄傲出来，然后去依靠自己，这样的金牛犊
是很好很好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来看吧。第一题，除了看得见金牛犊会看得见满足我们的摸得着，最重平常我们觉得金牛犊是因为他不管我们，他不会要求我们顺服，他不会要求我们背十字架，他不会要求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 ，OK， 这个金牛犊就在那里，让你去敬拜，然后要求他给你什么东西，你自己不用改变。这是我们拜金牛犊和拜上帝最不同的地方。虽然在这里没有那么强调这个，金牛犊他不要求人顺服，他不会审判，他不会要你背十字架，所以我们会被要求背十字架，要求被改变，要求要更新，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，因为没有一个神会这样子。OK， 我们要这样想，啊，我们要这样想，我们要宝贵圣经话语指点我们，点醒我们，然后告诉我们这是 OK 好。然后第二个，摩西摔碎，所以希望神会赐福给平安，不要求我背十字架。管我的私生活，那我们要宝贝他管教我们。那第二个，那摩西气的摔碎法板，因为这是公义与慈爱的双重属性，他对罪人有很爱和同理。那有一点呢，我们在看见教会或社会的败坏，第一个我们可能控诉定罪，第二个我们和稀泥假装没看到，第三个我们寻找合理的途径，我们想要解决问题，可是不是每次都可以解决啊。第四个，我们什么恨恶罪恶，在神面前流泪祷告，这四点你们像哪一个？还有第五点其他，好，你们跟你们小组说一下，你们像哪一个？哈，都是和稀泥啊，哈，是怎样？可能看到自己的孩子，你会流泪祷告。第四个哈，你会对他的罪恶怎样啊？然后我们看到其他的，是不是假装没看到？现在很常常讨论，你看到罪恶，你不去说出来，你就跟他一样啊。现在不是审判那个 纳粹党吗？啊，都是这样说。如果你看到他们的罪恶，你假装没看到，这就是亚伦啊，亚伦就是这样啊，亚伦就是这样，好吗 ？OK， 那我们现在来看第33章。那所以他摩西跟神说，哎，你就涂抹我的名，那可不可以救他们呢？你看上帝怎么说？上帝是拒绝的。上帝对摩西说，谁得罪我，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。这个意思就是他拒绝了。你说要我涂抹你的名，然后他们就可以赦免他们 ？No way。他说谁得罪我，谁就从我册上涂抹我的名。嘿，这个后面的空调是不是帮他打开？我们的张仲长老一直热得要命。好，所以你看到了吗？啊，就是他是拒绝的，所以只有等到耶稣基督才来做我们的中保才行，因为摩西跟我们一样是罪人。哈，好，那我们来看33章，第一32章是32章是什么？题目是什么？谢谢，背叛与破裂。那33章就代求与修复。然后我们来看这里哈，那这里最主要是我们到底看是我们是要神的同在，还是还是神的礼物哈？这里我们请来哪一位帮我们念一下？童姐妹，你帮我们读吧，好不好？这一段经文第二节。
我要差遣使者在你前面，撵出迦南人、亚摩利人、赫人、比利洗人、西魏人、耶布斯人，领你到那流奶与蜜之地。我自己不同于你们上去，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，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。
好，你看到了，他说我把迦南地赐给你们，我派天使帮你们，但是我不去跟你们一起去。好，所以他的意思是说怎样？他说你们要的应许啊，成功财富我都给你们，但是我退出你的生命，看到吗？我退出你们的生命，这个就是金牛犊，就是这样啊。你们想要的东西我尽量可以给你们，虽然他不一定能给，但是我退出你们的生命。所以在这里就看到，那这时候呢，摩西怎么样？啊，他退出你的生命，但摩西呢，啊，他就搭了一个帐篷在营外，因为营里面已经是污秽了。哈，这个营外的帐篷不是，它叫做会幕，可是不是后来那个会幕，是他自己个人的祷告。他就跟上帝祷告，然后祷告的时候，云柱就降下来。那他跟他面对面说话，好像人与朋友对话一样。我们先读完这一段，然后我们再来回去刚才那个问题。哈，然后他这里讲因为营内发生拜流犊的事情，所以摩西在营外建了一个会幕。啊 ，OK， 然后这里讲了，就是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字，就是那个面。啊，他说，对不起，我看到哪一段了？好，这里我们看，他说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，使我可以认识你。好，14节，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，使你得安息。上帝马上答应他。你们现在可以看什么样的祷告上帝会答应。他要我让我认识你，上帝马上就答应，我亲自和你同去。那摩西也马上说，如果你不跟我同去，那我就不要去了，我们就不要去了。啊，然后他16节，他说人怎么知道我们在蒙恩呢？岂不就是你跟我们同在吗？你跟我们同在是一个记号啊。然后你再看17节，然后神又马上答应他的祈求。所以你们现在看见神在什么时候答应我们的祷告呢？你想要认识他，你想要他的同在，你想要他跟你在一起，每一刻跟你在一起，他都答应，他都答应你的祷告。好，啊，这里就我们要看一句话哈，所以摩西宁可死在旷野，他也不要一个没有神同在的迦南地。这里有一个面这个字，我看看，我经文好像没有打出来哈，来你们找一找，就是他与他面对面，这个面对面有没有？面对面说话这个面字啊，然后呢，他跟他同去，这个同去啊。这个面对面，这个面和同去都是同一个字，面对面， 对，这个面对面，这个面，好，然后呢，摩西要求他同去，这个面，然后引申为同在，所以摩西与神面对面说话，我必亲自和你同去。你们找你们的手机里面的那个圣经版本就会找到，这个亲自就是我的面跟你一起去啊。然后呢，你不能看见我的面。但后来摩西要求说，哎，我要看见你的荣耀。他说可以，但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啊。这个面，这些都是，同一个字。但是你不能看见我的面，是说在肉身当中，他还不能看见上帝啊，不能看见上帝的脸啊。但是这里面对面是跟同去是同一个字的啊。那这个我们要说什么呢？哈。就是说，什么叫做摩西与神面对面？就是摩西在神的同在里面，所以我们不要就被那个字眼给扣住了。什么前面又说面对面，后来又说不能见你的面，就是你跟上帝的在上帝的同在里面，就是跟他的面对面。那结果呢？上帝都答应了，然后摩西现在得寸进尺啊，他说：“那既然。”可以，你要跟我同去，我想看见你的荣耀。你们记得这个摩西从前是什么样子吗？第三章的时候，上帝呼召他的时候，他说什么？他说我不会说话，你去找别人吧。你们记得吧？可是他现在变了，因为他一而再、再而三的跟上帝相处以后，他现在从心里面内心深处，他说我一定要看见你的荣耀，你给我看见你的荣耀。这个祷告上帝听不听啊？你看到第十九节，马上你看他的回答，什么叫上帝的荣耀？你从上帝的回答里面来看，好吧？什么叫他的荣耀？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。所以什么是上帝的荣耀？你看见上帝的恩慈和怜悯，你经历他的怜悯与恩慈，上帝说这叫荣耀。在这里呢，他不把他的荣耀说是威严啊、大光啊什么，不是那个。他说我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的时候，就是看见我的荣耀。那什么叫做他的恩慈在他面前经过？啊，上帝很想他看见他的荣耀，但他知道人的肉身不能看见，就把他放在磐石穴中。然后他说我经过的时候我把你挡住，然后我经过的时候，好，你知道我经过了，然后你看到我的背面，然后你就看见我的荣耀，你就知道，就这个就是上帝的恩慈。我很想让你看见，但是我不要伤害你，看到吗？哎，我不晓得怎么教导啊，但是我就是被这段话非常感动。一个很想看见上帝的荣耀，一个很想让他看见，但是要不伤害他，所以他说我把你藏在磐石穴中。所以我们也跟上帝讲啊，他把我们藏在磐石穴中，我们可以看见他的荣耀，但我们又不会被他的这个圣洁啊这个被他伤害哈。这个上帝就想要让我们看见，好，我们不会被他的威严所审判，这就是上帝的荣耀，就是他的恩慈，还有他的良善。这样可以，我说得清楚吗？好 ，OK。但是我们现在真的不一样了，我们现在是那个，我们现在这个时代，我们是那时候他不只能看见他的背。不能见他的面，可是现在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，我们见过他的荣光，我们是可以见到的，好吗？好，因为是在恩典和真理当中见到的，所以很希望我们看到摩西那样的渴慕，那样想要神的同在，我们也产生一点点的渴慕和想要他的同在，好吗？OK， 有没有问题或者有没有回应？糟糕了，我都变成唱独角戏了。好，来，我们看一下。那今天神对你说，我会给你一切你想要的，健康的身体，成功的事业，美满的家庭，丰富的财富，但是我不再介入你的生命，我不会管教你的，我也不跟你交流。你觉得怎么样？你要真心的说， 是不是你就觉得够了？好，第二个讨论，啊，摩西对神说：“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跟你的，我跟你的，知道我是你的百姓，何事让知道我与你的百姓蒙你恩宠？岂不是你与我们同去，使我们和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？”那你觉得别人怎么看出你这个身为基督徒的记号？你身上的记号是什么？OK， 你们可以先讨论第二题，再讨论第一题也可以。第一题，你问你自己吧，好吗？可以吗？有点沉重哈。上帝这一切都给你，那怎么样？他不管教你，是不是挺好的？那你们分成两组好了，李欣带他们两位，好，分成两组，因为太宽了。Ruth 可以跟我们讨论啊，跟安娜他们讨论。第一题，请不要用标准答案，是请用。你的内心怎么想？这样，我们第一题换了这个题目，你们就会讲标准答案。你到底欢迎他介入你的生命吗？他改变你生命的路途方向，你欢迎吗？ 好，我们再一分钟好吗？时间不多，嗯。好，我们请安娜拿那个麦克风。不好意思，因为时间不多，我们请那个吕贝卡那组，你们要讲第一题。来，我们听一听他们怎么说。
我们小组分享的说这一点，我们整体来说都是很吸引我们的，我们也很欢迎。然后呢，对，
欢迎什么？
欢迎神介入我们的生命，就是不想要只追求这些祝福而不要神。然后呢，然后我们丽君呢也说到，是颤颤巍巍带着敬畏，然后去接受，害怕这个会有承受希望是我们能承受的这个管教来。然后我们对是这样讨论的，但是我们整体都说是非常非常愿意神来介入我们的生命。
好，谢谢。是有人，是不是没人敢说不愿意啊？好，但是是你在生活里面欢迎神改变你的路径，改变你的计划，改变你的生命，好吗？好，那个李欣，你们有没有什么？没有，没有啊？有没有？
就是
没有，没有没关系。
就是前面这一些是确实是非常非常吸引人的，但是我们可能想的是我想的是就是我们没有经历过一些，就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上帝是一个没有介入我们生命的状态，没有管教我们，然后也不与我们交流的这个状态。所以说就是我们从人生开始到现在一直是一个有神介入的生命，就是虽然说我们就是他一定是在介入的，但是我们可能不知道他是通过什么方式在介入，那么我们也不知道就是他如果不介入我们的生命，那我们生命是什么样子的。所以说我觉得做这样的一个抉择，就是说要不要选择放弃就是前面的这些应许，然后接受一个没有神的生命，好像并不好做这个抉择。
好，那我们以后都像摩西一样，好，神跟摩西说你们去吧，但我不跟你们同去，我们要立刻拒绝。好，那组最后一组有没有第二题？
我想分享一下，就是刚才李欣分享让我想到那个张仲跟我们把这个问题换了一下，我觉得很好，就是就如果有一个人他是拥有一切，这里健康成功美满的家庭财富，但是他不认识神，另外一个人他认识神但这一切都没有，那你会选择做谁？就是有的时候就不是一个，
天
哪，
你们选择做谁？
天哪，我觉得好难，都想要，对，这就是变成锦上添花的那个基督徒。
对啊，我记得张仲年轻的时候，哎，不好意思说你年轻的时候，他年轻的时候他说我们要侍奉神，然后我们也要那个在工作上拼命有一个好成就，那我们是先侍奉神呢，还是先那个在事业上打拼啊，是不是可以两个都要？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的回答是说，如果你先想要事业打拼，你以后是不会想侍奉神的。你先想要侍奉神，然后你再来想要事业打拼，你是两个都可以做到的。因为你先想事业打拼，追求世界去，是回不来的，太难回来的。你周围被一切的成功给包围，人人都捧你，怎么回来呢？你回不来的啊。就赚到大桶的金银再来侍奉上帝，没有，一开始就可以决定我要侍奉上帝，我也认真工作，好吗？可以吗？这公平吗？好， OK， 那我们下面那个记号你们有没有分享？我们不看了，我们看34章，他怎么重立婚约呢？那上帝就那个石板不是打破了吗？打破了以后，耶和华就跟上帝说，你现在再找2块石板，我在上面继续写字。所以这个就表示上帝说，哎，婚约本来毁了，我现在重新跟你再建立婚约。那建立婚约的时候，上帝呢就也启示他自己是一个祭邪的神。然后这时候摩西就拿了2块法板，然后他下西乃山，他在这当中呢，他跟上帝在一起，他的面皮发光，可是他自己不知道。这个是很好的，我们基督徒如果真的跟上帝同在，你感受到你自己生命被更新改变啊。那但是他说一个人的生命他自己不自觉的时候，这是最美的啊。那这时候他就把帕子蒙在脸上啊。那我跟你们讲一个很有趣的字，这个他脸上发光啊，他这个发光发射出光芒，但是名词是角，角代表有力量。然后在第四世纪的时候，第四世纪的时候，那时候本来是希伯来文嘛，后来翻译成拉丁文的时候，他们那个学者啊想了半天，最后决定把他摩西的脸上发光光，他把它翻译成摩西的脸上长了角啊。但是到了那个马丁路德的时候，他们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，他们就决定翻译成发光，从此就是摩西的脸上发光。但是因为第四世纪的时候讲摩西的脸上长了角，所以这个是米开朗基罗雕的摩西的像，你看到没？他头上长了2个角啊，就是因为那个五家，就是根据那个拉丁文的译本，所以头上长了2个角，好吗？但是我们现在是说脸皮发光，所以你以后去，我不知道这个摆在哪里，不知道是不是摆在意大利啊？但是那你去看的时候，你就知道，为什么他头上长了2个角？不是角都头上长了2个角，应该像魔鬼啊？不是，他是因为这句的翻译是这样子。OK， 好啊。那这个面皮发光啊，我觉得这一段是这个是长时间跟神同在。那这个用到哥林多后书非常的好，哥林多后书这一段哈，他说，这个我们仔细听啊，我一个字一个字的读完了，你们就明白哈。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，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，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，何况那属灵的执事啊，就是新约的执事，岂不更有荣光吗？若是定罪的执事啊，就旧约的执事有荣光，那称义的执事，新约的执事就荣光越发大了。那从前有荣光的，因这极大的荣光，就算不得荣光了啊，就是旧约的荣光碰到新约就算不得什么，若那废掉的有荣光，那长存的就有更有荣光。所以你们既有这样盼望，就大胆讲说，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，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，但他们的心地刚硬，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，这帕子还没有揭去，因为他们不想看上帝的荣光，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。然后直到今日，每逢诵读摩西的书的时候，帕子还在他们的心上，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，帕子就几时除去了。 OK， 你们要把它连在一起。我们现在帕子已经拿去了，我们直接可以看见上帝的荣光。那我们是新约的执事，好吗？好，就到这里。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渴望像摩西一样，心里非常非常的想要看见你的荣耀，但你这个荣光已经赐给我们了。主，开我们的眼睛，不要让那个帕子挡住了你的脸，以至于我们不知道我们今天所得到的荣耀，所得的在你的救恩里面是何等的浩大伟大，而且是深刻影响我们的生命，是深刻吸引我们的生命的。主，我们就等候你开启我们，我们需要被开启，没有这个属天的启示我们不认识你。谢谢主，等会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敬拜达到你的宝座前。感谢主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下次最后一次了啊，最后一次我们有始有终，没始也可以有终啊。好。